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
这还好吧？人家给你发工资，拿你包酒精门，怎么了？
我后来就是这么开解自己的，但是那一上午可不痛快了，你知道吗？我就是老想捶墙，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想去那厕所来一个那个重金属那黑嗓喊一嗓子，啊，是吧？就来一嗓了，我操！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毅然决然要跑到南京晒太阳。对不起，再说你拿着篮球了，你敢投啊？你你运两步你传吧，
我让我想起了什么恒大跟许家印打篮球的那事儿，然后许总一个人砍了
70分，我操！对对对，你只能给他们总投，给总备，你知道吗？这
才不要25就挂掉，整天埋头。
大家有工作关系的人，他会产生一种连结，就是你跟那儿坐了多久？你是连着坐了2个小时吗？还是你连着坐了3个小时？
不是，你们还比坐了呢？
暗含不是说那么比，但是你暗含着会观察，说这人一直没上厕所，一直4个小时都没上啊，然后我希望他先走，我再走，我希望我比他官低，我希望他先走，我再走。你懂这种微妙的心情吗？
这其实是两个人啊，这权力啊。老板拍过吃西餐，对不起老
板，我不想上班。然后总呢，每次开会都说不要搞那个小团队啊，小团体。然后我心说他妈的，除了我没搞以外，都在搞，气死我了！
哎呀，太有意思
了！就我他妈一个踏实人，我操，一点野心，一点他妈向上攀升的那个。小摸一下啊，小逗一句，家里有老婆，我就想说这人他家里有孩子，他有了权利之后啊，在办公室是另一套生活，家庭生活是家庭生活，他绝不允许别人破坏。他周六该带孩子去逛公园，去那放风筝，看他们永定门去，看河去，该怎么着怎么着，跟好人一样。来了办公室以后，翻一个样，逗小姑娘吧，逗什么新的实习的吧，跟谁来一句吧，摸谁一下子吧，跟人。
而且你说这种事儿吧，你还不好，你还不好搞啊。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吊吊郎当。对不起。
那个，哎，你那牛奶还喝吗？
哎，你这期能播吗？你
能播？
当时他妈放出来，你们总炸了。
能播？办年会上播。年会上播
，牛逼牛逼！
年会上一边吃饭一边听这段。
行，可以，让他吃个好饭。
我操！那 CEO 快噎死了。
今天给讲爽了，
讲爽了，
讲
痛快
了，讲爽
了，没问题，没问题。这。大家好，这里是通言无忌和
维生素E，
对，
好的，
联合节目，联动，
我们又来录了一期
、好久没见了，唯一
是，
最近怎么样？感觉
还行吧，最近就是特别的忙，
特别忙，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是吗？先拜年，知道吗？
先来拜个年，
先来拜个年，
拜个
半年，
晚年，
没有。咱还比较年轻，是吧？
对，
啊，没到这晚年的时候，对，所以说今天咱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今儿我们就随便聊聊天
，OK，
然后吐槽，
行，
主要吐的呢就是咱们办公室
office
工作发生的这些事儿，
那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确实是，
因为咱们之前聊的东西呢，或多或少呢都是。
比较严肃的话题。
没错没错，也让咱俩给聊的都是
比较严肃的
话题、
啊、但是现在呢、嗯、好像这次也挺严肃，但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严肃。
没错没错，
就是一个让人很不开心的
严肃。没错没错，办公室的好心情。
对,
对，
因为之前我在做我节目嘛、
嗯、对，
做那个经济学系列。
没错，
我估计你没听，
没
因为你对经济学不感兴趣、啊、
别、嗯、我感兴趣
啊、行啊，
还挺感兴趣、
就是在讲到了就是咱们这边现在这个年代啊，
是
咱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啊，
对，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有一些创造了。
没错，
因为创造的点啊什么的会比较少。
对，
没有那么多。
对、
啊、那现在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情况的话、
嗯、
可能在办公室里就会有一些、
嗯、有些什么想说什么
就会有一些除了工作之外的很多的这个
小碎催活是吗，
鸡零狗碎
鸡零狗碎的
各种问题、啊、
问题
啊，
比如呢
比如什么人际关系啊、
哎、呦太对了，
还有什么上班的这个业务分配啊，
是是是是、
收益分配啊，
这矛盾都在这上头，你知道吗？对，
谁发工资多谁发工
资
少、啊、
没错，心里琢磨、
啊、
对，
就是等等等这些事儿。其实我其实很少说我上班的事儿，我在播客里也很少说，
对，你都不提、
啊、对，我从来不说我
上班，大家特别好奇，
原因有两点
啊。
第一点呢就是
OK
我们单位有政策。
什么意思，我都这么严格吗？
我本来国企嘛、
国企或、
不太好说、
学习强国的那样
也不太好说、
对, 对, 对，
连工资都是密薪制，就
是、
是
吗，
互相不知道，
不高层知道，
我至今还不知道我做我对面那哥们儿发多少钱。
哎呦，没事，我帮你拷问他一下、
你
别
你又不认识了。
不用那套是吧，
对对，然后领导肯定知道，因为领导发钱嘛。
没错没错。
对，但是我们互相是不知道的、
哦、
这是我们单位特点。
是是是、
啊、
对。
正好呢我这边的工作跟通爷你的工作
是
差还挺多的。
没错没错。
我们是两个可能完全不同的
领域，对，
就是我可能跟人打交道多一点，
对，没错，
你可能是
跟
作品
电脑，对，
跟作品打交道更多一点，
跟笔刷打交道，
所以咱们可以比较一下，
可以
工作里都有什么样的事情是
一样的，没问题，
也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是
不太一样的，
对
对，
是有点区别的，
没错没错。要单说，
正好你还是民企，我还是国企，是吧？
哦，对对对，我这是民企，
对，
对，
这还可以比较，
这可以比较一下。对，
那我觉得先从你开始说说吧。
对，你让我想，你想让我说哪儿？你想让我
说
哪
儿？就是说，
嗯，
先介绍一下你的上班的一天吧。
哦，是我这上班的一天啊。
对，就从今儿就
今儿啊，今儿就
今儿
了
啊
啊！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先吃两块威化饼干。
哎，这不重要，
不用打这儿说是吧？
威化饼干，
威化饼干
说，
哇塞，你上班不吃威化饼干，你没有能量啊！吃完威化饼干以后，骑车5公里直接到单位，然后掏出我的，
那说明你不是一体力活儿、
不是一体力活
儿。你想啊，你骑车5公里到单位，一般人他妈骑车5公里到单位已经都
是这样背过去了，这还是盛夏，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对，这两天还闷，天天都得骑。但是什么呢？到了之后，落落汗。吃点早餐，真正的吃点早餐之后，9点半左右吧，差不多就到工位了。我每天我都干嘛呢？我是一个画漫画的，画漫画其实就是很简单，条漫连载在全平台，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腾讯动漫啦，什么网易动漫啦，什么什么快看啊，就这些，大家都发。但是我就是这个画画的主笔，所以我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画6到8个小时。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我工作范畴其实很多啊，人设、插图、扉页、尾页，然后这个运营，
说白全是画，
全是画，全是画啊，几乎没有什么太需要跟别人去打交道的。我唯一打交道就是我对面坐着一个广西的一个小编辑叫老徐，我跟他差点把名
老徐、啊、
老徐老徐
老徐
老徐，我差点把名说出来、
嗯、
没事啊，这姓徐的多了、
嗯、
没关系，
可以、啊、
可以、
嗯、
对，跟老徐就问什么呢，有稿吗，你稿什么时候给我呀，天天就是这个
催稿的，
催稿
就是一催
催，对，我对，就我们互为碎催、嗯、你知道吗、嗯、所以说就是催稿要过来之后你就画，画完之后你就交给他。其实我个人的人际关系啊，可能是因为我性格比较这种不爱掺和那个这那的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这种，
所以你们单位的那些、
嗯、
就那些办公室的事儿，你也不太掺和。
我不太掺和，但是我却全知道， 因为我也教育一个
OK
是吧，
这也是有耳目的
耳目眼线耳目，
对，所以那点破事儿你全都知道，
大概也都知道谁是谁什么、这个民企的结构哈、就是无论是通过我就家里头有开民企，还是说这个观察真正的这个，你看我像我供职的这个民企，它有一什么特点，首先说规模它不可能跟国企那么大，你们懂吧，但是光是这么着它也算是一个微缩的一个小社会。为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管理层几乎都跟那几个总沾亲带故，这个就是必然的。
嗯，
对，
这国企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对对对，也不敢有。
对，这国企不太敢，
不太敢有，
因为像我们单位啊，我们单位金融单位嘛，
啊、金融单位，
他查你的所有的跟你有关联的人，
背调，
对，他是要背调的、
哦，
所以我们单位应该一般不会有那种就明面上的亲戚啊什么的，
是
是是，对
对, 对，
可能暗地里有吧，但是明面上肯定不敢，
对
啊，但是你们就不一样，你们反正就是老板说了算，
对
吧？
对，
那老板肯定用人为亲嘛，
没错，
对，
老板老婆的妹妹的闺蜜的丈夫，老板的妹妹的丈夫，老板妹妹闺蜜，
等会我算一算，等会儿啊，我好好想一想。哎，我觉得你这中间都会有一个，
对，
都会有一个就是亲戚中的断层，就是闺蜜是怎么就来了呢？
没有闺蜜，这可能我这有点多，就是什么什么妹夫啊，什么这个，
反正都是有点关系的，
对，都这有点关系，绕不出五福的，知道吗？的亲戚，
那你觉得就是你明知道他是老板亲戚，
对。
这种人，
对，
你觉得他是在你们单位里，
对，
算是一个水平比较高的，还是一般的呢？
凭良心说，水平特别高。
行，
而且
我明白了，
你要尊敬人家，你要尊重人家，明白吗？
我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
了，我明白了。
对，
这种事儿可能在国企又会少一些，因为我们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就是私下有人传，哎，这人是谁谁谁，
没错，
哎，这人又是谁谁谁，
对对对。
但是我们明面上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该干嘛也都
干
嘛，因为我们每人都会防着一点，就我们就怕对方也是那谁谁谁。对，
看过三体吗你
就那样的，
我
黑暗森林，
对，
所以就不要轻易暴露自己是谁谁。
我编一个，
就这么回事啊，
对
对。所以其实民企国企虽然结构不一样，
没错，
但是这个好像内核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嗯，行，
因为都是人的事儿，所以它内核不会差太远，
嗯，
对，你真得加小心，就是反正我的处事术是什么，就我工作这两三四年吧，我就觉得说不管遇到谁，人家请教问题就直面回答，不懂就不懂，然后你懂你就全盘，你就该怎么说怎么说。如果说人家要真说让你干什么事儿，
不管对方人是什么人，
对，
他是老板小姨子也好，
对，
老板秘书也好，
对，
你甭管他，
客客气气，你就对人
该怎么说话怎
么
说
话，
待人以礼就行了。
对，不管人家水平高还是说特别高，你都要那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金科玉
律，玉
律，对，
一视同仁。
对，你其实也没必要，你说你区别对待，你累不
累？你
累
不累？对，
你还得先看一下，哎，这是谁？
对，
对吧？
看人下个小菜碟，对吧？
我们说回来啊，
对，你说说，
就是你这一天我们了解了，
是
没什么好了解，
是就是坐那儿画，对，够无聊的。对
对，那你们单位有没有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好说吗？
好说，好说，因为我反正这工作也还得干呢，是吧？好说，
好
说，
明白了，又明白了。
所以我这咱说几个，比如说啊，咱不提名不点姓的啊，咱说一现象，就比如说，来了一个23岁、22岁的一个孩子，后来吧，传说这个人工资3万，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22岁，就比如98年、九七年的那个小姑娘
高管，她
什么呀？对对，
不是，基本是这意思。
你本来说的，我还以为是高管他女儿，
啊、不是，
不是高管他儿子。后来你说小姑娘，
对，
我就又打了打鼓。
对你打那鼓是非常对的，因为你专业原来就是打鼓的，
是的，
音乐队大师，
我打的还挺准，
挺准，挺准，非常准。
行，
所以说你说他为什么对吧？他就有一些深的关系了。这个东西你要跟人家比，公平不公平，肯定不公平，你知道吗？人家，我这么说吧，他工作量是你四分之一的情况下，工资是你的2.5倍，这是有可能的。这在任何的民企里面，我估计啊，都有这种比较暗的，就是腐败现象，你懂吗？
啊，这我觉得倒不算腐败，
这不算腐败。
不是最主要的点呢，就比如说，比如说我是国企嘛，
对
对吧？
对，
在我们这儿比呢，
对，
也有这种人，
哦，也有这种人，
很正常，
是。
但是他可能是在你不知道的领域为公司做了特别牛逼的贡献，
哦，这有可能。
当然了，
对，
你想啊，
对，
就比如说是一家金融企业吧，啊，
你说说，
然后招了一你觉得是吃闲饭的，
对，我觉得对，
然后拿了40-50万一年啊。结果发现
那我就抢劫了，
他爸在这企业里有3亿的股份那你说给他发40-50万那他爸撤资了你怎么办
对对对对那就是人家买卖你 别想了想想怎么娶人家就行
这种情况我就举个例子啊
是是
举个范例这种情况很正常
是
是
是
那你说是你贡献大还是人家贡献大呢
当然但是人这咱得让位这个啊我该着
对所以说这我觉得是一个挺正常的现象
没错没错
啊那有没有那种就是不太正常的现象
不太正常的反正怎么说我目前遇着这要真说起来哈、啊、我觉得是有就比如说个人这个卫生问题有这个类型的你知道吗
不是你们公司还有这种情况、
啊、有、嗯、就是比如说突然就这大疫情其实他疫不疫情没关系老有这习惯就来这个学了法语了你知道吗我操突然就学了
法语
喝啊人家
你那是
喝我这样出来了
大发了
大
了
这都超过法语了是吧
对对对
办公室给你来法语真的就是说有时候就不注意要不就是那种就是脆东西什么叮了光就老有这种事儿但
是你不是一个老老实实在那画画的吗、啊、还有人干这个呢
不是旁边他这就是个人的这个习惯我跟你说说中国民企所谓什么叫民企你得这么想他不是说都是这个有关系啊或者说接受多么良好的教育或者说你出过国你都考上研究生不是中国有一大票这个大学生哈、啊、人家家境就首先说没有说那么怎么样但人家又要到这个大都会来工作其实有大量的这样的小的这种民企叫苟延残喘着生存着
嗯
他们这里面的人的我这么说吧就是比如说真是这个70后这一代的领导里头挺没溜的我跟你说就是这有点得罪人但是有的时候挺没溜的
我明白就是他们你就至少在可能其他人看来吧
对
这个素质啊不是那么高 对吧
我现在
土老板的感觉
土老板感觉而且我跟你说一实例刚发生的上周一我满心欢喜从家里面拿了一包新的崭新的酒精棉然后我早上9点多我就搁到那个我的工位上了
嗯
我下去吃饭了就半个小时的功夫我再一上来这一包崭新的这个酒精棉没了去哪儿了
一包呢那么多
就这对就这
一
包一
大包没了
一大包抽取纸没了、啊、就抽取酒精棉没了、
啊、为啥呢
50张的为什么、啊、我去前台问说您能帮我看一下说调一下监控我看谁给我拿走了然后那个我跟要回来、
啊啊、
后来想不对别他妈要了别他妈要了不定哪总啊就是看着这个、
啊、
他正好没有哎一看这包装不错、
啊、全拿了
全拿了人
卷包会
卷包会相声用语都有、
啊、
卷包会
卷包会啊
对对
啊我觉得这还好吧这还人家给你发工资拿你包酒精棉怎么了
我后来就是这么开解自己的但是那一上午可不痛快了你知道吗、
啊、
我就是老想捶墙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想去那厕所来一个那个重金属那黑嗓喊一嗓子嗷是吧就来一嗓子我操那种的。
嗯明白了
真就是特别郁闷
啊、
嗯、你会觉得有人在那儿给你捣鬼。
这种事也挺多的是吧
也挺多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东西就没了。
对就不知道怎么哎你心爱的东西没了对。
哎心爱的东西你提酒精棉有点不合适。
也就有点心爱，因为你挑选的时候还是会用心，对吧？
我说说我的一天吧。
哎呦，你快说说。
我这边呢，其实工作啊，可能大家也知道，产品经理。
哟，
然后但是做的产品跟一般的产品，就是一般产品经理还不一样，因为产品经理分很多嘛。
是，
我是这种金融行业的，
金融的，
就是他不但要设计那个，就事儿比较多。
哎呦，
就是除了那个要设计跟开发呀，
是，
还有跟业务，
对，
跟客户，
是是，
什么都得对啊。
都得对，
所以一天呢，基本下来就是跟人打架，
不是，你是跟人打交道，是吧？
对对，打交道，
打交道，
打交道，
哎，
啊，平常呢还能心平气和的跟别人打交道，然后最近领导就跟我说，
怎么了？
你这态度有点不太对呀、啊？
哟，为什么呀？
哎，我就说，哎，领导，我怎么不太
对？
对
你怎么了？
然后他说啊，现在有一些人反馈啊，
哟，
你跟人。口气太强硬了
完了完了完了有事儿。
因为我是属于那个部门嘛、
是是是
算一个管理机构。
对 对, 对
然后底下有业务部的就
是、
哦、是
执
行的。执
行的。
然后就经常会跟领导会跟反馈。
哦、
然后我说谁跟您说的
我不累死他。我让他十二点下班。
然后领导看我一说什么、人有则改之
无
则
加
勉。妈对啊。
炸你一下。这领导水平
炸我一下
你一下、
哎、
知道吗、
哎、我觉得我们领导挺厉害的啊。啊然后呢这就是问题啊，就是因为为什么呢，我后来也反思了一下。
对。
确实你说你一天不停的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性的工作，
没错、啊、
你知道吗，
就是
别人，哎呀这个人哪又不会了，
对，
然后这儿又出了坑你要去填，
很正常、啊、
然后你去写一个东西，写一个方案给到谁，给到叉总，
没错，
然后叉总要给客户看，客户又给你反馈，
把信儿都摘了，
你又去找叉总，哎呦喂，
我
就是整个这一套这个东西，你每天都这么打交道的时候，
没错，
确实有的时候是容易控制不好自己的语气的。
哦，
其实我这个人也不容易急躁。
哦，是我看你很冷静，
我一点都不容易急躁。
对对对，
但是就是会有一些时候啊，你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太注意。
哎呦，那比如呢？你
所以我就说你刚才说那是金科玉律嘛，不管对面什么人，
对，
你都得跟人好好说话。
因为威毅，我比较了解你的性格，你有的时候真见着你心里看着不太瞧得上的人啊，你有时候态度加上表情会直接怼。
我觉得主要是表情。
我操，就那样了。
哎，就一下把脸一沉，就不太好。
对，字儿也减少了。
对对对，我说，对，今儿还碰到一个。
哎呦，
今儿有一个人，然后让我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你跟我们领导说吧。”
哦，你不爽的，对对对，然后甩一下的，
你跟我们
领导
说啊，
对对，
然后感觉可能又要去告状，
完了完了，
那也无所谓了，
无所谓，
被告多了，
也就不当事儿，
老阴阳怪气了，
我操，这干嘛？
这经常会出现这种，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工作跟你工作最大区别，就是我工作的时候，
对，
很难有一小段时间是非常静下心来去想一些事。事情呢，
哟，
就是在不断的处理，
太
这个事情其实就很麻烦，
哟，
就是我也很不喜欢这种状态，
明白？
我还是喜欢静下心来好好想一些事情，
没错。
但是我没有这个时间，
哎呦，
所以就导致了我可能上班的时候干不了这事儿，
哟，
然后就会有一些非强迫性加班。
哦，明白。
就比如说在大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
对你干嘛？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开始想想我这个产品怎么做。
哦、
我这方案怎么搞、
哦、
然后我怎么跟客户去搞这个、哦、我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单位搭个知识库什么的，
是是是，
就是开始想这些事儿了，
明白，这比较大的方面。
对,
对，
但是那个就相当于就肯定会占用我休息时间，
没错没错没错，
这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比较那个
麻烦
的事儿，
这块有点棘手，
就是这是咱俩的区别。
哎，我记得你哪期说过一次叫什么系统入侵什么生活，那个
系统入侵生活世界，
哦，
哈贝马斯的、啊
哦、哈贝马斯，对
对
对，
未来会讲，未来维生素 E 会讲哈贝马斯、啊哦、
对
对
对，
还没
讲
到讲
到
对对，
但是这现象就如同这种，
也不能说是
没那么严重，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另外一个工作的话可能不是这样，因为系统入侵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说的一个制动性的事情、
哦、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未来会逐渐会变成那样，
哦，明白
啊，
明白，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换一个工作，比如像跟你工作差不多的话、
啊、对，
我觉得就不是这种状态、
哎、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不是人对人，只要不是客户对你、
嗯、
你对客户，
不，人对人也无所谓，
无所谓，
就是只要不是那么多，就不要只要不全是人对人 对人。
哦，
就是你要是比如说你上午我可以去出
写两笔，
我可以出去，我可以见客户。
对，对
你下午你让我安安静静的来
待会儿
想点东西，写点东西，我可能我的效率或者说我一天产出会比现在高。
哦，
但现在呢，就是也可能是我们单位的问题，
嗯，
还是我分配的问题。
对，
连轴转了，就开始就是处理这个事儿，没处理
完，
赶紧要去搞这个事儿，一天可能100个事儿，就等就是事务性的工作。
哎，那我原来怎么好像没有？是完全是因为跟疫情的这些调动
有
关
系？
有关系吗？
就是疫情之后特别的忙
哦，
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没招人吗？
疫情那段时间没干事儿，
跟那庞统断案似的，积累了三个月。
累了一下
，
对，累了一下，有可能啊。
哦，
但是我觉得还有可能呢，就是现在经济情况也不好嘛。
对，
然后我们这种企业，
嗯，
最直接反映的就是经济情况。
哦，
因为我们是最直接能了解到企业现在什么状态的
情况。太对了，
因为金融企业嘛，就是这样嘛。
没错。
所以说，我们得给人想办法。
对，
可能就因为这事儿要忙了。对，
明白。
你现在国家都要内循环了，那我那些外资企业怎么办呀？
哦，对对对，那因为那个航班的那套东西已经被砍掉了。
就哎呀，我现在
对对对
现在这就不说了，这跟工作也无关。
对
对
对，
反正这跟我工作内容
有
关，但
是
跟咱们聊的事儿
没关系。
对
对，
反正这是一个就最近的情况。
明白。
嗯，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聊工作这个事儿。
哦，
我想看看你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现在理解了。
嗯，那我感觉其实我还挺羡慕你这种工作状态
啊，
就是一个可以安安静静的去创作的一个状态。对，
对
吧？
对。
但我其实就跟你的就区别在于我没有安安静静去创作的空间。
没错，没有这个时间给你。
对，
对吧？给不到你。
对，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
嗯，
就你这种工作状态的情况，
嗯，
是不是对于你来说你其实心情还挺好的，还挺平和的每天。
哟，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吧，如果这个办公室里没有人的时候，这个办公室啊，我假说我能容纳108个人，然后梁山好汉，然后如果没有什么人的时候我会心情不错。但你知道吗，就是人口密度一密集，就比如我工位挨着工位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受的。我创作其实是要有一个私密空间的，
嗯，
就是领地感，
嗯，
就是我这一扒拉地儿。
那个工位是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一人一排的，就是一排的。
哎呀，那就不舒服了，
不舒服。
这不适合一个创作的。
对，就是你能听见我说话，我能听见那排是都大家都能听见，
很麻烦的啊，
很麻烦。然后呢，都相互能看见表情，相互能看见动作。那么人家对面编辑就看你，哎，对面编辑，我跟你说，他聪明到什么程度？不是说聪明啊，就是工作的经验啊。他只要听我的声音，然后稍微瞄我一眼，他就知道我给没给他画他给我的那个任务，他不用看我屏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给我的任务都会有些固有的动作，要开哪个键，然后呢大概要打多少字儿，有的是画的多
的，沾上毛就是猴子，
比猴还鬼吧，我对啊，这就是人编辑的眼力，就是说人给你派一活你画没画，人家不用绕过来说看你眼，那多
刻意。编辑哪是编辑啊，这他妈的是一个奴隶主。
我操，人确实练的这手，是吧，人得监工嘛，然后所以说就像这种事儿其实是不自在。那我怎么自在？现在我好了，骨传导耳机往这儿一挂之后，开始听播客，开始听音乐，开始听点有内容的东西。就你这边不管说什么，我大概其招一耳朵，但是我这耳朵里其实要放着一点别的东西
啊，
把我带的另外一个事儿。
这是一个创作必须的，
必须的。我要在家，我他妈早他妈200个音箱开着，那么画，我多痛快。办公室你怎么可能？但是什么呀？小耳机、大耳麦，这都会造成人家叫你。通哥，你听不见，人家急了，你知道？哎，有时候办公室就是运气，就是这个，你叫张三，张三，张三，张三，你再叫，你心里就不好，他怎么不搭理我了？你会想，哎，他怎么不搭理我了？我跟他有什么过节？我怎么他了？他是不是那天我早安？
各位听众注意，这也是一个职场窍门，
对，
窍门之二啊，
之二，
对，一定不要戴耳机，
对，
戴骨传导
耳机。哪儿多？
因为别人叫你的时候，你一定去人家。
对，
就要不然人家可能会心里就有过节了，对吧？
心里会有过节，说为什么我要叫你三声你才答应？那个老总叫你一声你就理他。
其实推己及人，
啊啊，
你叫别人不理你，你也不高兴，
不高兴，特着急，
对，
你然后人有时候就起来了，起来之后过去， 那个 QQ 看见
走了是吧，是那感觉那个
太形象了
是这感觉吧，
是这感觉，
对对对，
是这感觉，
就是气的、
啊、
你知道什么呀，你那儿都已经就是那个戳一戳了，但都不带看的我说干嘛呢这儿，哦，我说又不好意思我没上 Q， 我觉得你这都半天了你他妈不上 Q，
是
经常这样、就那种事儿，
这也是一个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事儿。
但是问题就是说
啊，你说
我认为你对于你来说这种事应该会少啊，因为你其实自己干活别人不用管，
对，
但对于我来说就不一样，领导叫我一声唰我就过去，然后客户给我打电话，我要没接着我就给人道歉，
哦，你还得这样，
所以我其实比你在这方面更有这种压力，
没错没错、
啊、但是这就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
是
我是一个事务性的工作，
是
可能会比较多，事务性工作比较多，
对 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嗯、
是不是说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人的这个权力感或者说被支配感，
对，
你就没有那么强，
我没那么强，
然后我就可能会强一点，
哎，你说太对了，而且我个人啊，我就是作为通业个人来说，我特别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或者说是说我站在一个什么高度然后我去支持一下别人，其实我是不舒服的，比如最近你知道这门卫查之前啊查工作证，
嗯，
哎，昨天还跟你好呢，认识你，你拿证你进去了，哎，进去了。结果啊，你过两天你没拿证，其实他认识你，因为你天天打这过、没拿证，就翻脸了，眼珠子都瞪红了，你知道吗？跟他们那个樊哙似的，我操，急了，然后就什么，你不行，你让同事给你取，然后你让家人给你送过来。我寻思我哪儿给你送过来呀？哎呀，就没带嘛，你让我进去不完了，不去，要这形式，这是权利。小权力就能这么使，
是这就是权力，
这就是权力。
对
对，办公室里权力更厉害，那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哎，比如说团建了，带谁不带谁？比如今儿下午有一打篮球，你以为都能去吗？不能，你那级别你暗含着不够，就是说总门玩跟你这个就是这底层的没关系。你以为那篮球给你举办的？
我操，
是吧？
也太官僚，
对呀、啊，都上回龙观打球有你事儿啊？再说你拿着那篮球了，你敢投啊？你运两步你传吧。
让我想起了什么恒大跟许家印打篮球的那事儿，然后许总一个人砍了70分，
我操！对对对，你只能给他们总头给总位，知道位招给人递招，你防总的时候你怎么防、
啊、太有意思了，
跟你差不多的总你扛两下得了，你让他有一点成
就感，对，这都是一些权力的感觉，人家给你发工资你就听人家，
对
吧，
对
对
对、
啊、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在办公室可能就是这样，
没错，
就是你创，就是你创造性的工作越多，
对，
你被权力支持的这种可能性越低，
有可能。
就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完全是靠跟人关系啊，
没错，
跟人去这种交谈，那你可能会被权力支持的，
对，
这种能力啊就越大，
没错。
这就是我看出来的一个事儿，
有这个观点，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是，
因为是这样，
嗯、
就我在我们单位啊，其实属于一个。算是有点脑子的，
有
啊，对，因为其实有脑子的人不多，
是是是，还有这么夸自己，
没，真的真的真的，就是
真的真的，
咱实话实说，
是是，
我相信任何一个单位，
对，我给证明，
有脑子的人都不多，
都不多，都不多，
对吧？
少数，
对，就是相当于，那既然你有这个想法什么的，
是啊，
那领导很多事儿你就会找你干，
对对，
就是很多比较难的，
没错，
就是疑难杂
症，杂
症，
对，
就全是靠你评，
对
对，
评，
对对对，这就是我之前讲那个熊彼特系列就讲，
嗯、
就可能人啊、
嗯，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啊，
怎么了呢？
就人都是一个企业家的状态，企业家就干嘛？就在、
哦、
就在创新，就在评这些
事儿，
事儿，
对，
就是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
没错，
是这么干这么一个按规。办事儿
没有这么准的，没有。
对，
对，
我觉得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么一点儿。
对，
那可能有的人多，
没错。
就是、有的人在工作里就是非常的创意创造，
对，
他就靠这个吃饭。
对，
有的人就是靠按规
办事儿，
办事儿，
对，
循规蹈矩来吃饭，
没错。
但是我认为那个创造性的人多的那个，
对，
他受权力支配的这种情况就会小一些。
没错，没错。
越循规蹈矩的，可能就是。权力的传导，或者说就是他就是那个
对，
他就是被权力支使的那个人，
没错，
对
对，这就是我看出来的一个事情。
没错没错。
所以但是我其实我个人非常不喜欢那种状态。
太对了，我也不喜欢，所以我就躲。我就用淡泊这件事儿，这个啊，在这个民企咱得这么说一句，就是我负责的这个项目多少他还能赚点钱。如果你的负责的一个什么什么项目，你一没有关系，二你负责项目根本就不赚钱，你千万别来这一出。就是什么我淡泊，其实大家都是要保持一个关系的。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权利，厉害在哪儿？我跟你说这么一个，就是你暗含着有一个义务，让你的上层，让你的上司舒服一点。就是实际上你的上司他也担着一定更上面的，或者说是家庭的这个负担和压力。他如果抑郁了，或者他有任何精神问题，其实他是反过来就折腾你，伤害你。但如果他精神正常，心情平顺，然后都是顺一点的事儿的话，他对你能稍微好一些。你懂这种相较的感觉吗？所以说，
明白明白。
而且我两句话就能让总高兴，就能让上司觉得，哎，小卢既踏实，但是呢又有点向着我就够了。可是我不深，就然后我不去打听你的任何事儿。你愿意贪污是你的事儿，你愿意
别
没
人贪，
没有，
说什么呢？
没有，补贴家计是你的事儿，对吧？
行，
应该的，人家都谁不买个房嘛？这年头，大家都有压力，是吧？买个车，买个房，补贴一下家计，这都是您自己的私事儿，我根本就不会去说什么，然后也觉得特别正常。但是呢，我并不愿意说什么你来那吆五喝六那劲儿。有一次我不骗你，我不说哪个总，就我们单位的，就是他的那个呀，一开始不是疫情了吗，不让这个电子打卡了，因为每个人都在那儿摁指纹啊，怕传染，怎么办呢？用纸打卡，纸呢有四页的纸，上面呢印满了每个人的名字，有一个表，然后你每天在上头写。这总来了之后啊，那纸没打开就搁在第一页了，那么合着他就站在这儿。然后那小前台一开始没看见，小前台底面鼓捣什么呢，然后小前台啊一抬头一看，哎呦，总来了，把它打开，那总才拿起笔签的这字，懂吗？
我明白。
你明白这厉害吗？就是这纸我都不愿意打开，我看你给不给我打开，我看你小前台站那儿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哎，这要我他擦不上，上厕所，下楼吃饭，上来接着干，对吧？就是两下你就完了。
对、
啊，我从来不干这种事儿，就是
对呀，
放份儿、啊，跟人家耍耍这个光棍调，
对呀、
啊，干嘛呢、啊？我觉得丑态百出。
但是这就是一种
权
力的权
力，
对。就你们总可能会从这个地方获取到他的快感
，对，对，
获取他
对
从性生活里找不到的快感，
对，幸福早餐每一天，你知道吗？你欺负小前台也没劲，这玩意儿，我操，他倒是好心情了，
很丑了，我
很丑了，我在后面看，因为我是后面排队那个，
你知道
吗？我看他站了两分钟，我在那玩会手机，我换个歌吧，我两分钟了，我操，这爵士乐都放过去了，快，我操，我说还没。天
还在那站呢，
还在那
站，这人得他妈多闲呢！
大哥厉害，你知道吗？这人家大哥，咱得佩服人家，我真干得出来！我操，
是，
这就是私企，真敢这么干，你知道吗？
还挺有意思的、啊。
对、
嗯，
而且这个沾亲带故和非沾亲带故不一样。
啊、
嗯，你说
他是给前台搞这个，
对
他敢给你搞这个吗？
不太敢，
我也觉得是
不太敢。
为什么呢？
对，
就跟我刚才说的理由似的。
为什么？
前台是一个事务性的工作
哦，
前台是一个没有创造的，就
是
照章办
事
儿的工作。
对对 对, 对，
那他就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压迫。
对。对，
但是如果说你有自己的本事，
没错，
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独当一面。
对，
你真的为公司赚人家钱了，
赚钱了，
他不太敢。
没错，因为没必要了。
对
对
呀、
啊，
对吧？
对，
就这个，我是觉得挺有趣的啊、
嗯。谁都别砍摇钱树，你知道吗？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又有一个悖论，
是
就是按照这个来的话，那就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了。
嗯、
就谁他妈能赚上钱，
对，
你谁就受尊敬，
对
对吧？
对，
然后赚不到钱的人就受鄙视，
对，
这我觉得也不太对。
这个不对，或者说你觉得他。看上去不舒服，听起来想起来都不舒服。
对，
但是问题就来了，你赚不着钱，从人家的尊重上就是差了一小层。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办？而且这个你得这么想，在企业里面实际上它是一个密闭国王国状态。
嗯，
它是闭环，就是说我这企业，比如我这企业 A 和企业旁边就是企业 B， 我们这儿打成狗脑子跟那边没关系，
对
吗？
对对对
对，我们这一百人打他们那个两百人打，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但是就光这里面的游戏，每天逗闷子呀，谁黔驴技穷去试人家去，去他妈的是吧？
试探
、啊，递递招啊，欠欠招啊，然后跟人有的没的说两句，特别多那种没溜的话和那种炸语，就办公室里经常这样，明知故问什么的。哎，你最近要离职？他其实他知道这事。哎，你最近要离职了，就会问你这种东西。
哦，
对，他就各种炸。哎，说你最近交接，你是不是没好好跟人交接呀？他经常就会这种办法，上来就炸你一句，就
你这办公环境太恶劣了，
太恶劣了，挺好，我爱这样，知道吗？啊，
哎、
尊重，哎呦，我的天，
这跟我们 这跟我们单位环境还真不太一样、
啊，真不太一样。
对，可能我级别太低，我还没到那
不
而与
我
这
儿炸那地
境界，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上面都这样。
但我们单位其实就好很多，
那太好了。
可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民企国企的事情、
啊，是
是，就
是
第一，我们单位不会就是、
嗯。
不尊重那些赚不到钱的人，
对对对，是是是，
反而
啊，
赚不到钱的人通常都是在一些什么合规啊、风险部门的，
哦，
他们有权利，
哦，
他们就比如说你要搞个商户，
是是是，
你要给人放笔钱，
对对对
啊，你要给人放笔钱
，OK，
他们审，
哦，对对是是，
说不给你放。
就不给你
放，就不给你放，对，
权力也挺大、啊，
对，挺好玩的吧？
挺好玩。
那其实，那你说他们不赚钱吗？他们其实
他其实本身不赚钱，对
对，但是他们有权利，就我们不会，
哦、
就是不会，因为就是它是一种平衡的状态。
明白明白，对，
嗯、
那儿又找不回来，对，
那
又
找
不
回
来
了，
对
对
对,
对，这是第一点。
对，
第二点呢，就是好像每个人都藏着掖着一点的事情呢，反而会好很多。
哎，这怎么讲？
就大家都可能不知道对方底细，
是，
然后大家其实都是很和平的。都挺开心的、
哦、没错，
毕竟交个朋友比多个敌人强
多 了,
对吧，
对
啊，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至少同部门之内啊，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
没错，
所有的事儿都是部门跟部门之间的，就比如说你这个部门
团战，
今天要争点啥，
是
那部门正好有，那你可不理、
哦、明白，
但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
因为就毕竟这个部门之跟部门之间就应该去对很多事情你去 argue 一下，因为这个资源是有限的嘛，
是是是，
你拿了对方就没有，
对，
那么谁应该拿这个资源？
那
这
良性吗？你说的这种是良性的一个竞争，
有的是良性的，
也有没有拆台的这种？
当然有拆台的，
哦，还干这事儿？
不是你搞急了，
还能急
啊？急了就拆台了呀？对。
对，
这很正常的。
我操、
啊！尤其是，其实，但是这种情况啊，
是
跟民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稍微闲清闲一点的人就有点多了。
哎、哦，
对吧？
对，养一批，养
对
养一批，
怎么着？你养一批，
养一批，
对吧？
那也很正常。
但是你养一批这个呢，就容易出事儿。
哟，怎么了？
因为闲呢，就会
琢磨人玩是吗？
哎，对，
琢磨人玩，
对，这就是可能。国企的一些问题，
没
错，就在这儿啊，就是，但是我不认为，就是，其实我这么一听，其实我觉得国企的这个办公环境，对，
对
于我来看啊，其实还是比民企好很多，
好很多，真的好很多。
你要是真的在国企这样的环境里，
对，
就是可能跟你的同事，没
错，
一个办公室的人都很和睦的一个情况下呢，你的创造力啊，或者说你的那个可以做的东西啊，
没错，
会好。
更多
比那个办公室还有我这谁都不跟谁说话强多了，对吧？
骨传导耳机知道吗？一定要听，对，
骨传
导耳
机，对，
听别的就行了。这种事儿真的是充耳不闻。我刚才说的，魏毅，你其实你没能完全理解透，就是如果你啊坐在那儿听一天，你都不会听见争端。你知道他们的争端是什么吗？只有
绵里藏针啊！
他都是含沙射影。他开一个会，他指桑骂槐，他说那件事儿，然后他使劲说那件事，然后他说你，然后呢，他使劲说一个那个现象，他说那，然后我操，就是全是这种远程魔法式的这种。
你还能听出来你的段位
也
挺
高
的,
挺
高
的、
啊。
你要了解背景的话，你才能听出来这里面人他骂人是那种骂，懂吗？硫酸式的骂。
单位真牛逼、啊，
横着骂，对，横着骂，对，
哦、有气有气。
他怼你，他也是这么怼。然后呢，他想折腾你呢，他折腾跟你一个要好的人，他。 就比如说我跟那黑社会报仇似的，是吧？他报你的仇啊，他动你家人，他动你大哥什么？你要是这劲儿，
哇，操，这么狠呢、啊？
他可以拆你，他可以
不直着来的，
不直着来，他歪歪的来，或者说他就是什么震慑你，让你不舒服。其实你要想，办公室是什么？你一半时间人生得生活在那儿。
嗯
嗯，你睡觉那八个小时你过去了，跟家呢没待四个小时，办公室你一溜溜就待十个小时、八个小时都有可能。其实你啊，好多东西还有你内心的一个和他的连接，你都在这儿了。你是有领地感的，首先
是
哪儿丢一东西，谁那座位变一点儿，哎，谁今儿那桌子上多一东西，其实你有时候不看不看的，你多少知道点儿，就会有这么一。当然我不知道你是大开间还是什么。
我们是每人一个
每人一个小小间儿，就还比较私密。
对、嗯、
对，但是像我们这种就，就是哦，你实际上就是已经谁的脚步声你全都知道了。到
对，这也是我想跟你聊的一个事儿、
嗯。你说，
就是你们单位是那种开放式的，
对，
大开间儿，
对，
就是每个电脑挨电脑那种。
没错，没错，没错。我看你屏、
哦，
你看我屏。大家都防偷窥屏，
不是？那你这没啥意思吧？我们单位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小间儿、
对啊，他扁平管理嘛，其实就是没有钱来租大办公室。
不是，但是我据我所知，确实是有这么一派人，
是
就是他就有钱接租办大办公室，
但
他也不干这，他
非
干
这
个，
这是流派，这是管理流派。对
对。这据说还有好多人吹捧，说这种说是能给人家更高的效率什么的，
对，更快的交流。
你觉得呢？
我觉得确实你喊话喊得快，但是说实话不舒服。因为什么？你干点什么事儿，比如说咱这么说一个，比如那同事说我今儿拿了一什么都稍微贵重点，我想搁那，但是呢他会介意说。旁边别有人把我这手办眯了呀，我手办1500块钱呢。
哎，不至于吧，你办公
室还有不眯啊，不没人眯，但是心里芥蒂、
啊、
这个就已经不行了。
我明白
了，你内心里产生这样想法了。
就是、你会感觉到啊，
对
这个地儿
并
不它不属于你的，
不属于我的，
它是一个公共区域。
对对。
所以你放什么东西呢，你都相当于是公共品。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不会属于你，没有一个属地感的感觉，
对
吧，
对，就仿佛你把一个单车。你还挺心爱，4000块钱买的，夸你停大悦城门口了，你没锁，然后你就上大悦城8层看电影去了，10层、9层看电影去了。
心真大，
对，你心真大，你看一个半小时电影，你再下来，你说你那电影看得进去不？对吧？你办公室也一样，
我明白了。
对，你真说有点什么东西，手机夸你撂这儿，你中午吃饭去了，你敢吗？其实你又不太敢，因为什么？你他一直这手机就在这儿，但一旦没了呢，你敢质问任何一个同事吗？其实你完全不知道这东西应该你怎么处理这事儿，
这跟领导阻挠有关系吗？就比如说啊，就是领导会不会跟你们坐一块？就是比如他坐在一个小屋里，但是他能看见你们呢？
哦，他不这样，他扁平管理到什么程度？就是领导和我们混着坐，领导啊坐那个里面一点，挨着窗户，我呢坐过道。我
有时候领导可以看到所有人。
对，他领导是这样。站起来串领导不得痔疮，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家不用久坐，对，人家串，人家起来了，背个手，接个茶，滋滋漏一口茶。
这就跟那个、
哎、呀
那个咱们上学的时候，
对，
监考老师是一个意思的，是吧？
对对对、
啊，是那种感觉，是吧？
东问问西问问，你这话怎么样？你那怎么样？当然，人家也有人家的正事儿啊，或者是。关于交涉的，关于什么人事的，
其实这就是又是一种权力的体现，
太有权力了。对，
就是领导，他就是福柯原来画过一个画叫全景场是监狱，你知道吗？
哦，是吗？
他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你怎么才能最高效的管理一个监狱呢？
不知道
啊、就是你呀、把这个监狱啊、做成一个围圈，
哟，
就一圈。
那为什么这样呢？
然后中间是那看守
哦，
然后这圈呢是透的。
明白明白明白，
这看守一下能看到所有人
哦，
但是他可能没看你，对吧？
是是是，
就因为他是一圈365度嘛，
对
对
对对对，
他肯不360度，
365，多了2年，多了1年，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但是所有人都会感觉到，
是
他很有可能在
看你，对，
就是你不知道他在看哪，
非常不舒服，
对
对，
是这种感觉的，
没错没错。
福柯就把这种事情说成一种权力的传达，
没错，
这种权力的规训。
哎呦，
就是、
太对了，
他就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把他的权力来施加在每个人身上，
没错没错，
这就跟你有一个私密的空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我就你一说这个，我突然就想起来了，我不知道我的电脑啊，我在上一个单位，我不骗你，我那天中午吃完饭回来，我前面我那漫画部那经理就站在我的工位上弄我电脑呢， QQ 扒了看两眼，然后那个画什么，
为什么呀，
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看看，哎，我说杨哥来了，然后哎，我说吃完了啊，我吃完了，然后厕所了，然后这就这样，然后比如现在这公司也是，那个有管这个的总，我们漫画的，
嗯，
兼有声，然后呢一过来了，然后那同事中午吃饭了过来了，而且是大模大样的，不是说是那个稍微我掖着藏，不是，就是很大马金刀的人过来之后就翻翻这个个人电脑，就
是
公司电脑，
他认为这电脑是他的，
他认为他可以看。
对吧？
对，他认为、
就是、他认为这个产权不是说什么私有的
，
就是电脑是人的财产，
没错，
你不是，你是给人配，
对，
他是给电脑配了个人，
对，
不是给
人配
了
个
电脑，
我操，太坏了，太机器了，
是吧？
对
、
他可以这么想，但是我认为他的级别是没有高到那个份儿上，就哎，我咱就说这个，咱一不犯法，二不作奸犯科，三没有里通外劫去捞什么回扣啊。
嗯，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算是一个总，你这么去看人电脑，这个单从隐私上来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肯定不对啊！
即使是公司内的这个个人电脑，
嗯，
我觉得也会有问题。我以后有办法。我就得那个什么黄的色的血的啪往上一放，那个我
别
锁定屏就是那个，
别想着
拉
一门
拉一对话框，我让你丫看行吗？好看吗？
撕破脸了，爽片儿，
爽片儿，
对，
动图行吗？
行，
动图锁定，对
对。但是其实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种。权力的显现，我们刚才说了。
对，
但是我现在想问的就是，你觉得
啊？我觉得，
比如说啊，就是你们公司以后改了，变成一个每个人的一小单间。
哎，好啊
啊。
那
然后你会觉得，是那种情况，你的效率会高呢，还是这么转着的时候，你效率会高呢？
让我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得仔细思考。我这么回答吧。那个有人监视的时候效率高，但是自己被围起来的时候我心情轻松，能多活几年，就是离癌症远离癌症，
就是你还是会觉得有人
对
在看的时候，
没错，
有人在监视的时候，
对，
你的效率是高的。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我跟你说有多微妙，魏毅，关于上厕所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办公室的人都憋尿吗？男女都算上。哎，
我怎么不憋呢？
那你比较自然，而且你是单独工位，对吧？
对啊，
你不用顾及别人的眼光，
对，
哎，
不用、
啊。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我能看见这一片的编辑，然后编辑能看见我这一排什么什么别的编辑什么的，大家有工作关系的人，他会产生一种连结，就是你跟那儿坐了多久？你是连着坐了两个小时吗？还是你连着坐了三个小时？
不是，你们还比这个呢？
暗含不是说那么比，但是你暗含着会观察说这人一直没上厕所，一直四个小时都没上啊，四个，然后哎，我希望他先走，我再走，我希望我比他官低，我希望他先走，我再走，你懂这种微妙的心情吗？
这其实两个人啊，他权力啊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没什么冲突，
他不是一个支配的感觉，
对，
但是你们互相在
对
在飙着，
就是比如说谁吃饭那个时间点儿，然后他什么几点回来，就是哎。就是他走了，我再走。然后，哎，他上厕所完了回来之后，比如这会儿你已经憋得不行了，其实他呢，他也可能也憋得不行。结果他先去了，哎呦，你说给恨的哟，因为你不想在厕所见着他，于是你又不想跟他说，你又不想给他传递一个就是你刚上完我就上的这种感觉，于是你又等了。20分钟，你又花了20分钟之后，你又去，你想摘开这个你和他一起上厕所的这个感觉，你懂吗？就这么微妙，这就是大开间的一个其实挺烦的一个事儿，你知道吗？我经常有好几次就是5个小时都不尿尿，然后一尿尿跟那边跟他们放了水似的，我操，跟那个真的，哎呦，你怎么那么唏嘘？真的，
成年人的时间
真
的
不
容易啊，不
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种东西就是一种权利，你不敢做到大马金刀，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你不是总。为什么他们总就敢这样？因为他经常要我喝酒，而且
他有权利
，他权利，
他是管你们的，
对，
他是监视你们的人，
他有俯视感，
对，而
对
对，它是一个俯视的状态，
状态，
对吧？
对，对，像我们看看人家，经常是一种你依然会把它印证成原型是班主任，你可以这么一种原型，你懂吗？就是他虽然是总，但是你来到这儿之后，因为像我这种人，我心理成长没那么健全，我老觉得自己是一个高中生那种感觉，于是我来到这儿依然是一种班级感，我跟平的人还可以交流，但是你会发现你跟总说不了话，一有代沟，二他不懂业务，三权力压着我，你说多，你只要说不捧的话，你顶一句你试试，总上你这儿问问题来，没有一个人想说你魏毅你特聪明，你有什么意见你告诉我，跟曹操那么开明的人我没见过，总过来问你这番话怎么样，怎么画呀，什么什么计划，你知道怎么说吗？就是把他会上之前的一些什么想法大概齐，你再拿自己的话再跟他说一遍，他觉得心里特别顺，他就笑着摸着你的头他就走了，就那么高兴，哈哈，就那么高兴，你懂吗？那个油腻啊，我天啊，就是那种五花肉啊，我操，
哎呦
我
操，我
操，那个油腻啊，
太他妈恶心了！
哎、我说完之后啊，我拿洗涤灵漱口，真的，我
哎呀，
哎呀，我真的，
哎呦，
马屁得拍的山响，
我他妈的鸡皮疙瘩都
起
来
了，来
了
真事儿，唯一不是因为空调太冷吧？
哇塞，
真的。咱就得这么说，真的
太可怕了，这个
对。然后说您在您的领导下一定能把这个公司做得特别特别好，
不
是
你们一民企不说这句话，你们他妈的也不会少两块钱，
不是不行，总就是要这感觉，哎，人家从银行里从你那银行里贷出几百万来，人家创了业了，他担了风险都担了七八年了，比如他开这个企业从零几年，其实为什么你要对他的价值在哪儿？就说你看总是不是游手好闲，其实不是，他的工作就是斗人，斗争的斗，人类的人，斗人，总跟总之间互相斗，而且你从表面上看他们俩特别亲，打篮球的时候可好了，你知道吗？对，照着手指头上扔，戳死他。真的真的是就是那种你会感觉特团结，为什么？因为他旁边有那个 CEO 那种总在那看着呢，咱俩就哥俩特别好， CEO 如果想看你们俩打，你们俩就得打，就跟斗蛐蛐似的。
发现这你们不是一个网状结构、
啊、不是，
你们是一个
放射
状结构，
放射状结构，
对
啊、
然后就是 CEO 是一个那个权力
中心，
然后他往下传导，
对，
这两个总这看到 CEO 的时候，
对，
他俩就特别牛逼，
对对，
然后他俩不看 CEO 的，他们俩又是两个权力小中心，
没错，
传导，
没错没错。然后总呢，每次开会都说不要搞这个小团队啊，小团体，然后我心说他妈的，除了我没搞以外都在搞，气死我了，
哎呀，太有意思
了，就我他妈一个踏实人，我操，一点野心，一点他妈向上。攀升的那种想法都没有，
因为没意思啊！哎，你他妈的，就算你当这么一个总，有什么意思啊？你上面还他妈有一个人，他妈全场是敞着你，对吧？
对，
瞄就眯着你。
我告诉你啊，一层有一层的意思。我跟你说，总他过来啊，比如有一个半好看不好看的一女生啊，哎，他跟人交流说啊，你咱哦好这么做啊，哎好的那么做，这么好、哦、懂了，哎你加油啊，照人肩膀就拍。哎，你这一下算怎么回？我跟人家女同事交流，我怎么不这样？
你他妈的职场性骚扰
还
行？
对，
我操！
你招人肩膀拍一下干嘛？你说话就说话呗，你来一下干嘛呀？对吧？就有的时候，哎，什么捋人一下，哎，要么就拿嘴跟人家斗这贫，说什么是那个，哎，你
这
牛奶还喝吗？
哎、你这期能播吗？你
能播？
他他妈放出来，你们总炸了！
能播？办年会上播。
年会上播，牛逼！
年会上一边吃饭一边听这段，
行，可以，让他吃个好饭，是吧？
我操！那 CEO 快噎死了！
今天给讲爽了，
讲爽了，没问题，没问题。这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真，我就真，咱就不说几零后，可能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有点这毛病，小摸一下啊，小逗一句。家里有老婆，我就想说这人他家里有孩子， 他有了权力之后啊，在办公室是另一套生活，家庭生活是家庭生活，他绝不允许别人破坏。他周六该带孩子去逛公园，去那放风筝，看他们永定门去，看河去，该怎么着怎么着，跟好人一样。来了办公室以后，翻一个样，逗小姑娘吧，逗什么新的实习的吧，跟谁来一句吧，摸谁一下子吧，跟人。
而且你说这种事儿吧，
嗯，
你还不好，你还不好搞。
对呀、啊，你
就是他妈的，这也是一个，就你不好说，这真是骚扰，
而且
这些很
模糊
的
概念，对吗？
就模，他就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对，而且那个女生不是说人家很享受啊，不是这，是比如说被他离得很近啊，或者说来那么一下的这个女生还乐，为什么乐？不是真的心里想乐，是说我他妈不想招你，你赶快走吧，你赶快走吧，哎。他是一种 suffering， 就是那个忍受。他、
嗯、
但是呢，他你知道他脸上是什么？一种特别迎合的一个温暖的，是啊，对，您说的对，对的，对，特别高兴。然后那个总也特高啊，好，你加油啊，啪来一下，总就走了。但是这女生啊，这总一走，这脸呱嗒一下就耷拉下来，就心里就怄气。但是这个东西，你犯得着？你说你告他，你申诉。你想
都没用，
都
没用。
二一个了啊，你出了这一百人的这屋里面，刚才那一下就跟没有似的。
当然没有了，
就跟没有似的。
这本来你也不好说这是什么东西。
对对，你也不好说，不可名状。这个就是权力的那种小动作。哎，我跟你说，我他妈有打神鞭。我跟你说，这样啪，我他妈上就给一下，我他妈让你摸，操他妈，对吧？我就恨的，
哎、
就说我让你手欠。对吧，我也有那个姜子牙那大神鞭是吧，文仲那大神鞭，我他妈照他妈脸上戳你，跟腮帮让你说那他妈没溜那话，家里有老婆有孩子的，有的那玩笑真的有的总开的很低级。
但是就你们这种就这些人当总的一个公司，
对，
你们公司还能盈利
哦，
还能赚着钱，
很狼性。很狼性，这就是总的一种魅力。哎，你知道这种小民企吗？它的价值观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跟你说说吧，有点类似于当年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打天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他非常狠的，他听不进去任何你说很高端的理论，很什么前卫的一些什么管理办法，人家通通不用，就抓准一个字儿，我就要钱，谁能捞钱谁上，最后变成什么？其实什么呀，这个资本你一旦这么要求的话，底下人加班加点，我不骗你，我是我们单位走的比较早的，可以说是头三名，就是基本上六点半以内能下班。
明白明白，
有我这样的。但是我不骗你，我的同事人家十点是很正常的，都十点走，都十点十一点走，十一点还跟那儿干，为什么呢？首先人家可能租着房子呢，懒得回去了。二一个这儿没空调，但是呢电脑有网，自己看会儿视频，这儿充着电玩玩手机，他也算能半休闲半工作。真说回了家呢懒散下来了。所以好多人就耗，再加之有些私企人家九点以后可以打车，打车报销哟。你三十块钱打车回去，这三十块钱你不用花，习惯了到最后。懂吗？就被这件事给引诱，一开始引诱一次。
但是你上班，就是你加班的时候，你真的在干活吗？还是怎么着？
加班的时候一边喝奶茶，一边听音乐，一边看着点视频，再刷着点手机，捎带手的也看着点那活就够了，这就叫加班。那个时候老总不在，老总不盯着，老总四十多岁了，早回家看老婆看孩子去了，明白吗？这就叫加班。但是这加班也不给钱。就是休闲式加班，咱还不说游戏行业，那是真加班。游戏行业的那个后三个小时啊，就是晚自习那三个小时，那真得花，那可不是你跟那儿吃饺子就能糊弄过去的。但是像我们这种私企，对吧？就大家都那么耗着，但是我不来这个，我要回家我干嘛？我玩游戏、看电影、读书，干点自己的事儿。我哪怕闭眼休息一会儿呢，
对啊，
想会儿自己的事儿，
因为。我其实认为啊，像这种人，他在单位这么耗着
啊，
他耗着，
对，
他其实是在一种消磨，
对，
他不是说他在真正干什么事，他没有 do something，
对对对，
对吧
？Not，
对，他就是在耗，
对，
他其实耗为什么呢？因为他没什么 有意义的事儿可以做。
没错，没错，
对吧？
对，
就是他可能找不到比他上班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可以做
了。太对，
可能没有孩子，
对
对,
对，
或者说有孩子，他也觉得养孩子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儿。
没错，
对，或者说怎么样的，
远离家庭。
对对 对, 对，他
有
可能是这样，对吧？
都有，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儿可以做。
没错，你说，
所以他就会在这里耗着。
对
对,
对
吧？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权利。就是这是一种权力的规训，
没错，
就是他已经把你训练成了你不知道做什么，
又是一种体制化，你知道吗？
对,
对，还真是。你本来大学，哎，你不觉得大学生的时候，这些孩子在大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入职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一个个挺灵的，我觉得
其实都是有一种 passion 的，
对
吧？
对
对，
挺好的，
但是
元气，
就是、都是一些 passionate 的人，对吧？
对对。
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
蔫了，大家都蔫了，而且是上班面无表情，下班之后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我说你怎么不干点这个呀，玩会儿那个呀？看不进去，然后呢，韩剧都看不动，就是说我最喜欢的那个娱乐形式，我竟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是这班给我熬的，你懂吗？就不是说我是很多这样的这个员工。
其实不是班，不是 work，
不是 work， 对，
是这种权力
权力
支配，支配成这样，
没错，
对吧？
没错，
我们可以就是想，就是其实就是那领导，
对，
他在那儿督着你，
对，
然后督的时间长了，你也不习惯没有他督着了，
对对，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概念？
对，一放羊之后，反倒啪一弹回来松弛了，哎，不知道干什么了。
他会是一种位，
位，对
对,
对
吧？就原来都是有人来支配我，
没错，
你干这个去，你干
那
个去，那
个去，对。
然后现在，哎，我干什么呢？我的闲余时间我
干什么
呢？
对，
他没有这个东西了，
没错，没错。对，唯一，所以说我跟你说，我的闲余时间、课后时间，那个生活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那个其实才是生活，
那个才是生活，就那四五个小时，好日子。我今天我安排自己看一电影，明天我看几页书，后天我可能玩会儿游戏什么的，我让它度过去，或者我跑跑步，我干点什么都好。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说那个时间我要待在办公室跟同事有一句没一句的乐呀说呀什么好。我觉得他们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孤独。后来我就想说，为什么真回出租房了以后？门一关啊，那不是家，出租房跟家不是太一样。
你这话说的太扎心了，
啊，
所有他妈听众，
啊，
听到这儿，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北漂的听众听到这儿流泪了，
是是是。哎，咱有这体验啊，咱有这体验，不是说我站着说话好像有，不是这意思，因为我留学期间也等于是这种状态，就是自己一回到宿舍，自己一个人住嘛。完了，
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你不知道做什么，
嗯，
你做什么没有人看着你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干嘛呢？就是你没有沉浸的那种，你懂吗？你需要有一个，
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
个人
这种感觉已经消失了。对，你必须要去有一个人去跟着
你
一起，
对，
才能做事。
没错，你一到家里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一阵空虚。就你在办公室不是很喧闹吗？可能唯一你还有通爷我都很讨厌，比如说啊，来回的说，来回的逗，什么他这么着，他那么着。
但是有些人就是以这个为生了，
为生了，
就他没有别的可以活着的。
对，职场里面很多这样的人，知道吗？
很容易抑郁啊！一旦他妈的有点什么问题，很容易抑郁。
有可能，对，有可能。这个抑郁不抑郁要看什么。如果你就是我给你讲一个这个我父亲单位的这个事儿吧，当然这单位可不能提了，这不能提了，
我不说，
这不能说了，
嗯，
但是这个单位里面有一位领导，他的管理风格就曾经把两个一定级别的这个也算领导了给整抑郁了，有一个差点就不来上班了，就是直接跟公司请假说我休假一个月。那么这是为什么？什么叫这种管理风格？我跟你说，这管理风格是什么？
嗯，
就是把工作量给你拉大五到七倍，然后疯狂的说你写的报告不好，你做这个东西我看不上眼儿，你写的东西都是垃圾，而且他会骂脏话。
那是垃圾吗？
是，不一定。如果他但凡有一点仁慈的话啊，人。或者你有点教养吧，哪怕或者你不使用这种管理风格啊，你一定不会说这种话。就即使人家有写的不好的地儿，不满你意的地儿，那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管理风格。
但是作为下属不能反抗的。
作为下属，在那种单位里， 你完全不能反抗，你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权力的压迫是最大
最大，
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
对，没有反抗，你不能反驳他，你不能跟他吵，你把你所有的火你发在家庭里 OK， 你发给底下的比你极低的同事 OK。
本来咱们这是一期相声节目，
哎，对，
现在已经变成治愈节目
治愈节目了。对对对，哎，所以你就说这种管理风格是多么的严酷。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说啊，这么管理的这个人已经上去了，已经非常高了，而且都上了电视这么高了。
也就是说、
嗯、
这个管理风格是很有效的，
非常很有效。但是这种管理风格我现在总结出来了，叫这是比较损阴的。它是一种通过减损别人寿命和别人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来得到自己向上攀升的一个渠道。
就总有一种那个
阴阳
轮
回
的感觉，这是损寿命的
寿命。对，他献祭了别人，他献祭了别人的心理健康。那些人都是47、89、50多岁的人，你懂吗？
明白。
被他也五十多，他快60，他这么管人家，人家都有家庭，那都有孩子，有的正在还房贷。我跟你说，非常痛苦。天天吐槽他，天天坐的食堂吐槽。
但是就这几个人他没有办法反抗，
没有任何办法反抗，跟老婆哭的都有，就干这行人都跟老婆哭的都有。私下聚会的时候啊，一说这个大家都摆摆手，酒桌上也不太敢说，就是私下聚会也不太敢说这个领导的这个不好。
其实这就是我想讨论今天想讨论的核心了。
哎呦，你说说。
就是我最近不在看那个经济学吗？
嗯，
我们就是我最近在看熊彼特。
哦，熊彼特。
然后熊彼特的最重要的理论就是经济发展理论，就创新。
哦，
啊，怎么才能创新呢？
对，
其实
有什么观点？
我认为啊，
你说说，
只有在一个宽松的
对
没有权力压迫的环境。
对，
人才能发挥出他的创造性和创新思维出来，这是我跟你一直在说的那个事情。
对，太对了，
是不是在那种环境？但是我发现啊，
嗯，
你如果是另外一种环境，
对，
就是那种高压的，
对，
压迫的，完完全全权力属性的环境，
对，
可能这个效率也非常高，
极高，效率极高，而且我跟你说，到那个情况下，人是不太清醒的。这叫皮民之术，育民有五术，其中有一个叫皮民术，这个你用到管理里面也可以，让你有干不完的活，让你回家你还想着你明天的那个四个活，你怎么办？魏毅，如果你这个不是说让你活连轴转，是让你心里连轴转，这是最可怕的。有好几次画漫画有爆更，知道什么叫爆更吗？
知道，
一天往上更一画，
知道知道，
非常密集的一个密度。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主笔一套班子一周生产2到3画是一个正常的，一天一画，也就是比如说连着5天5画。
但是你做这种事情，你自己有成就感吗？还是有什么？
只有总有成就感。他最后在大会上面为他举办的大会，把几方的夸他，就夸他，我们都不被提及，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事儿。奖金给了一个很讽刺的500块钱，我恨不得他要不是数码的，我就给他撕了，你知道吗？直接打
数码的还有这种好处呢，
对对对，
是吧？
撕不了，要不是现金，我就给他撕了。哎，然后，对啊，很讽刺。
但是你效率就很高，
但是我必须高，因为人家给你派活了，变成了一种义务。就是说，管理的人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个新招进来的员工，我们慢慢温水煮青蛙，先给他60%的活让他干，他干会了，给他80%的，给他100%的活，好，干一段时间，过了试用期，给他150%，看他走不走，他走不了了，一，他对办公室这个状态有情感，他可能已经暗含着喜欢上了某些人，我说的是这种暗含，
有可能
明白，
嗯，
是这种关系上的。三，我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工作。然后呢，四，薪资还姑且 OK， 有了四五，我有房租，我有压力，走不了了，走不了，但是你活儿我给你多了，可不是一开始那点活了，我现在已经给你压到150%、200%、300%，你本来
可以。有很多领导就是靠这个拿他们的钱的，是不是？
对对，你出产了更多的量，出产了更多的效率。那边比如像漫画给你充钱了，哇，孩子充你画越多，那每一画1毛钱1毛钱1毛钱，那攒下来好几十万就有了。有了之后 上面的人，你的上司总管理你的人，给你派活给你高压的人，人家一拿拿五万，人家一拿拿三万，人家一拿拿两万，你五百。
但是我明白，就是我也知道这样可能会使很多人非常有效率，
对，
可能使这个公司能赚到钱，
对。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种公司是画不出好漫画的。
说的太对了，这个公司画的东西，如果用通爷对于漫画的定义来说，它都不是漫画。
换句话说，就是这种公司，这种什么，就是真正要提效率的公司是做不出好作品的。
他是做不出好作品的。他即使他招的好匠人，匠人也会，比如他把周杰伦叫过去，周杰伦也被他们给带下去了。比如他把谁叫过，就假说这意思吧，你把谁最天才的人，你给他搁到这儿来，没有用，他们只会杀鸡取卵这一个方法，因为这些人所有的人跟你配合的人，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懂这个东西，他们都会做量。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嗯，
就是现在的商业社会
是，
就是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对，
就两种不同的势力，
没错，
不同的方法，甚至不同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一个战争，
没错，在角斗，在决斗，你懂吗？
这边就是狼性，
对对对对对，
干，
太对了，
这边就是自由，
没错，
来做，
对，
你想做什么，我给你资源，
没错，
来做，
对，
这两种谁会赢？是这现在是我们社会是这个主旋律，
没错，但是咱们从一些其他咱们了解的行业来说。两种里都有赢的，而且这两个是并进的。哎，你得这么说，比如啊，咱们拿一个游戏行业小岛工作室的这个《死亡搁浅》举例子，他也是在熬夜做，那个比你还辛苦。就是游戏啊，你玩到所有 PS 的那个你所知道的所有游戏，如果你觉得它特别好玩，打磨的很好 ，UI 也优化，什么都优化的很好，都不卡，基本能保证30帧。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它起码要。在上线之前有一个将近四五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
来调
疯狂
调
不睡觉调几乎是就是连轴调每天工作到十一点然后你睡四个小时起来再想想这事儿最后都是这么出来的你所说的创造力到底是属于那个导演的呢属于只是那一个人的呢还是说属于每一个有一个人他就做手电筒的光有一个人就做树叶
做手电筒光跟做树叶那个人一定没有什么创造力。
我也觉得但是他们的
力量在导演那显现了。
显现了。
没有他们导演是做不出这个作品的。
产品的。
绝对不可能做出导演心想的那个东西。
没错。
比如说他就想的这个东西。
对。
是需要很多的这种人。
匠人对。
来去做的。
太对了。这些工匠就研究其实我跟你说会做树叶的那个人原画没准画的巨好。但是他在这个工种里面啊今天你就负责植被你就负责这个世界观里的植被。所以说这个工作量你已经快把你压垮了你就可以回想一下那种比较大作的啊里面有多少种植被比如负责怪物的那里面有多少种怪物需要设计需要建模他所谓的创造其实你搁在生产线上面为什么有人质疑
又是一个螺丝钉、就是、
你不是真的在创造甚至说只有原画师一个人在创造就是说我画但是问题又来了
但是我不相信啊因为他其实是会有一些自己的
对
东西在里面
太对了
可能是永远
不是百分百啊
对
、嗯、这个就是我现在所处于的一个状态唯一就是我现在明知道自己画的东西已经不是在创造了剧本是写好的小说在那儿然后呢编辑这么说但是你知道怎么了吗我通过自己的画画出了我画里的权利这是什么别的事儿我管不了，我摸不了女生大腿，我摸不了。
你他妈别想了，我他妈性骚扰
是。本来也不能啊，就是说，
对，
有的人行，但是咱
别，
没人行。
对，
天生我也干不出
来。有的人行
啊，对，
等我他妈干他了。
对，打神鞭，咱再记打神鞭。对，但是什么？我的权利在哪儿？只要我打开这软件，这幅画面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是我支配。我创造的是这个我现在很享受的就是这一点而且我现在每个月拿到工资不菲第三同时我已经摒弃了所有人际交往我在办公室每天说话不超过15句
你们单位你这样的人多吗
不多就我一个Only child
对对
行 不是这意思，是吧？
明白明白。
对对对。
但是你这是算一个特例啊，就是
特例，
就是你在这么一个比较傻逼的单位吧？
对对对，
啊
是
啊，我
是
不
对对
不夸张的说，
不夸张，
纯傻逼。
是别别别，
啊、对，他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水平，
是是是。
然后同时呢，你又不愿意掺和这些事儿，
不愿意。
同时你没什么那么多压力，
对，
没有他妈的什么什么老婆孩子要养，没有房贷要供，
目前没有。
然后所以说对方跟你使他妈这那的，去你妈的，管什么事儿，跟你没
什
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你有这么独特的一个状态在这儿，
对，
所以你可以不受他们的这些知识，
没错，
对吧？
对，
你可以还是虽然他们给我们派活，
对，
但是我还是可以想去专心的去做我的事儿，
没错，
对吧？
对。
但是如果一旦你改了你的状态，比如说你有一个房贷了，
不行了，
你辞不了你这个职，
对，
那你可能会变得特别难受。
对，我会心里会想说，哎，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比如说你个人的一个情况，在单位跟同僚里面，不要跟任何人说自己的长儿，长儿就是指的你现在所面临的一些
top 三啊
，top 三，对对
对，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的情况
情况，对，
嗯，
因为你的同僚不是你的朋友，你没必要跟人掏心掏肺，跟人家说你自己的困难，你说了之后，人家不利用，当一个乐，当饭后茶资，听完人听过去了，这还算好的，最可怕的就是人家要利用你，要拿住了你就完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你有好。你家里好，你家里不好，藏着掖着，别说那么多。比如说谁谁谁说，哎呦，我怎么着，又可怜，你可别想说人家可怜你，或者说说啊，我说怎么着怎么好。其实这东西都慢慢品的。二一个，我为什么你看我这么自闭不说话什么的，但是我出产了一个最基础的安全感，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中立，他们在斗争中有的时候会落败。就是不小心的，比如这个总突然看那个人顺眼了，结果这个人不太舒服了，他依然会回到我这儿来，能寻求一，他还能糊弄糊弄我脑袋，你知道吗？就是
安静的港湾，
对对对对，我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这个东西，
二战中的瑞士是吧？
对对，中立 ，neutral， 对对，所以说很重要，这个东西是一个。我就像我想做一个自己想做一个基准，
但是你这个人生哲学给我们的听众们没有什么参考价
值。对对对，谁都不一定像我说的这么做，但是你要可以想想我的这种平衡，
可以当一个范例，
范例
可以让别人看一下你是怎么做的，
对
吧？
二一个，我只干不说，人家看我这话直接就想给我鞠一个躬，人家打心脸里头会尊敬你，不是表面尊敬啊，夸你什么什么这个那个。
就是你们公司他妈三四十号人是你养的。
我操！没有没有没有，
是不是这概念？
别，我就养自己就
行。我他妈的不画，你们这帮人都喝基本分儿。
没有没有不，我绝对不能这么说。不，那总都是我养的，
总都是你养的，
没有，总都养我的。我说错了，
明白
明白，
哎呀，这么回事啊？
反了。
对，有这个底气，
就有这
自己的作品，对自己的水平，我有这硬气，
没错，
是不是？
我不怕说你开，你开开呗，你们不
牛逼，你给我。
对，
牛逼，给我降工资。
哎，确实是，疫情都没太降，就真的还算比较照顾我。
明白。
我也非常感谢人家，就是说，大家这就是要平衡。
嗯，
我跟你说，还有一 tips 呢，就是你知道吗？你要真进一单位，你要想想那什么，你要糊点儿。你就直接说你就把你就虚构一个你父母的人设，你就这么说。
哎，别瞎火，
这
你说骗人总有一天露我马脚。
对，我开玩笑，
这是假的 tips 啊，
假的，
不要相信，
这别信啊，这别
信。
对对对，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人惹谁，人选择不惹谁？魏毅，你说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人有的人我目测我能惹得起的，我还就敢惹；我目测这人。我惹不起，他后面有很多别的东西，那我就不惹。和象棋是一个原理，你看着那儿都是果实，你都可以吃，你往上吃吧。人家后面有马看着呢，那时候有车呢，有车后面囤着呢。你这炮打哪儿吧？
你吃，哎，你吃吧，
有本事你来呀，对吧？逗闷子吗？
吃一，下炮没了，
炮没了，对，我不值当的呀，我操，
对
吧？炮轰宰相，我不值当的，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是职场里面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关系。后面有守护灵，
上头有银，
上头有人，对，咱上头有人，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他 这个人际关系里面要说讲平等，一个是说啊，我能利用上你，你能利用上我，咱们两个相互做一个阵型，就我靠一下你，你也靠一下我。比如说这时候总绕过来了，跟咱们这四五个人说话，你会发现一个现象，这四五个人相互夸，他的那个什么好，他那个特别特别好，哎，他那个好，他们这几个夸之后形成了一个交织起来一个圆阵，这个圆阵就形成了一个语言上的一个非常密集的守卫。这总来了之后一听，弹回来了，对，听完说，哎，哦，
保护圈，
发现哦，没有什么破绽，
嗯，
说总有时候他是这样，看你们俩好了之后啊，哟，怎么今儿通爷跟那编辑他们俩最近交流的特别密集，而且他们俩表情老乐着，不行，不能让他们俩这样，因为我很担心他们俩发展成其他的一个关，不是关系，就是
我操，你们俩能发展成什么关系啊？
俩男的，
我觉得这总特别像一个女朋友、啊，
女朋友，
不是像别的，
对，盯着，不是他，我说的关系是说利益关系，
明白？
你们俩改了公司的财产，嗯、或者说你们俩赚外快，
我操，两个人好在一块就改了公司财产了，
不，就
至于吗？
不是，他看着他难受，这时候怎么办？他过来跟你说，他比如他跟你说。他拍着那编辑，那编辑原来也是画画的，他拍着编辑啊，你看通哥画的好吧，你永远你都超不过他，他开玩笑的
什么玩意儿啊，
开玩笑说，然后那编辑脸都黑了，没理他，嗯，点头没理他，就这样就不高兴，但是什么啊，他说完这句话了，他恨那总吗？他不恨，他恨我，他恨我，这句话就成功了。所以说，这个总干的这个事儿，是吧？
哇操！
他哪天上厕所，我非绊他一下，你知道吗？对着那池子的时候，对、
哎、你们这个，
哎，真的，
哎、我跟你说，童爷
啊，
你给我们讲了在如何在狼性职场中生存的一个
对对
非常好的范例，
范例。对，
但是我还想说，
你
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是，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
就如果说，如果是真的是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 freelancer。我们可以自己做东西啊，
对，
就没有必要，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让我在这种地方工作，
对，
要么我就把他们全干死。
我操！
要不然我他妈的就走。
是你肯定待不了VE，因为如果你来了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种种的关系，然后这里面人叫什么口蜜腹剑，两面三刀，什么都干。然后他们干完这件事之后啊，就跟没事人似的，还好，还你好我好，然后还一块儿去跑商务，什么干什么都可以。这所以这些人就是什么呀？无一人可交。我微信都是删，就半删不删的状态。后来那总都加了我一下，后来我又给删了，你知道吗？
太牛逼了，
删
领导，删
领导，就我就直接就删，就是你能在公司大群看见我，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牛逼，
对，
牛逼，哎呀，
直接
还是你牛逼，
我就干得出来，
我都敢删，
对，哎，你删了之后没事儿，你删了之后没事儿，人家有人家家庭。我显示出来，因为我很安全，我不侵犯你家庭，我也不侵犯你利益，我就是做我自己，我就画我这点画，我把我这点画研究到
硬气
，我就研究到这儿了。而且我现在作品
硬，
对，正赚28万，对，就是没有还没亏过钱，
啊、
就是说，所以说这综合起来，再加上我家庭的一些背调，人家一查，觉得父母，我操，干这个也觉得说。别惹这孩子，对，别折腾他了。对，中午啊，俩小时，他爱吃俩小时就吃俩小时，一小时吃，一小时睡。
脸上写着三个字，
别
摸我，
别摸我。
BMW，
我没开那，没有没有。
嗯，
所以说这综合起来就是什么呀？人得正，就是如果咱这么说啊，咱听众朋友什么人都有。不一定我这个是适合我的道路，
我也刚才也说
是吧，
没事没事没事，
但是啊、我就得观察，我后来我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想法了，就是说可能你觉得那个在办公室说法语的那种大领导就这干这种事儿的就是我也尊重人家，因为什么，人家有人家的事儿，人家有人家的这个他的出生，我就无数次在大脑里回想，就冥想，就说啊，这个人
他到底干啥了？
他干啥了？
领导了
对,
对，
或者说对，往回你追，
肯定是干了点什么，
干了点什么，
对，
对就人家一定有他的道，有他的付出，哪怕他是在作践别人，他是在蹂躏别人，伤害别人，哪怕是干那种投机取巧，或者说 叫作使别人去干什么事儿，然后呢别人获得的能量分给了他。所以说什么呀，这都是一个大制度下的一个人的百态。这样的人如果进学校进大学进高中当老师团队，他也是一个赖子。他干什么，他进医疗，他也能把那针，你不给红包吧，不给吧，是吧，2000块钱、
嗯、不给是吧
、哎，针两根拉肚子里小小的老让你疼对他也能干得出来。这为什么叫这么损呢，这就是这个人而已。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尊重，我后来想说尊重什么我都尊重，说这人小偷小摸尊重他就是这样。大家还能在疫情期间说哦，一起活到今天，这公司呢100来人，一会儿100个人了，一会儿80个人了，开点人一会儿又来点人，大家就这么僵活着。这个就是这个公司这个民企中国大量民企的格局，你懂了吗？所以说后来想什么呀，活着得了，就是我已经把我的最底线拉下来了，就是说哦，我理解这事儿了。你可能你觉得你在这儿呢，你觉得你们是吧，你那个大国企很多人都在这儿，都在不去思考啊，也不会想这些事儿。但是
不去思考不去想，就是已经是很好的一个人
了，
是吧，
已经
还他妈有他妈傻逼呢，
对
吧，超傻逼，
对对 对无下限。你要真说往下走无下限，其实这些人是什么啊，他也许在外面对你就是很不好，但是他对家庭，也许他就是那个你周末去公园去玉渊潭公园看见那个陪孩子玩放风筝什么划船的那爸爸，也许他在办公室就跟那个二赖子流氓是一样的，有可能。所以说你说哪个是他，那么哪个是他，他也跟他有时候是吧，在比如在办公室哎呦跟孩子视频一下也很快乐，那小孩3-4岁什么的。那你说哪个是他，是父亲，他还是那个跟那个狼似的啃食别人骨肉的那种压榨咱们的那个人呢？后来我想开了之后觉得这些争端都是浮面，就是一种平衡感而已。不争呢就大家会有一种剥落感啊，掉了掉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给你一拳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拳，他有一个微妙的感觉是滚动感，就让他稍微能揪上劲。实际上用战争来做进行交流，如果没有战争更不交流，你懂吗？战争就这种斗，我就开始分析你了，你开始分析我性格了，你开始分析我喜欢吃什么，
就是你们变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的一个整体，
整体，这就是私企。然后但是那方式你会觉得说那个人操蛋，但是你会觉得说哎，谁谁谁还算比较好，但是没有意义，为意义。你仔细想，搁在大机器的环境，大哥，你就想这是一个机器的话，
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一个人。
身不由己，我也正是因为我父母是这样，然后我又会了这个东西，我父母把我教育成这样，然后我天赋是这个，我才得以这样。如果我和被欺负的那个同事是同一个出身、同一个父母、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教育，
你也是那样。
我跟他没太大区别。我不信，因为我特别正直，我就不舔领导。我也许我他妈的语文好，我舔的比他那词儿还多。我离骚舔，行吧？我你妈洛神赋，舔女领导，我洛神赋，我给他背一个，逃避，对吧？
但我觉得你这还是太悲观
了，太悲观了啊！咱们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
事没
事啊。
就是我站在你的角度，
啊、你说说，
我很能理解你会怎么想，
是的，是的，
因为你能看到这么多太多的这种悲观离合，人性丑陋，是吧？
世态炎凉，我
是是，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相信的，我相信这种企业，它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肯定的。肯定
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嘛，就有两种势力在战斗，
是
有一种就是这种权力压迫，通过权力的方式来使提高人的效率，在压榨的这种情况，
没错。
还有一种就是熊彼特说的创意创造，
对，
我们真正在用改变世界一些东西来改变一些，就是来做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的一个情况。
对，
我认为第二种永远会最终
对。
会逐渐淘汰第一种，
太对了，而且这种会，
这个是我相信的，
没错。
但是它不是会马上会出现，
没错，
它也不会说 是因为我相信
对
它就会变好，
时机未到，
而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就我相作为一个相信的人来说，我应该去做这种情绪，
你要追求这个，
我要追求它，
对
才有可能，
没错，
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说这是一场战，这是一场
战争，对，
谁赢还不一定，
不一定，对，因为什么呀？我觉得最后是什么呀？目前状态是共存，因为什么？威仪不
没有
中国
目前状
态是消亡，
这个狼，
嗯，
这个狼特别强，这边不行
哦，是吗？
在中国是这样的
哦，
要不然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创新呢？为什么大家都在抄呢？
哦、
为什么现在文化产业是这样的呢？
哦、
为什么现在我们他妈的什么事都是糊弄的呢？
对，
就是因为这儿啊
太大了，
对吧？
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真正在去做这种创新的人少，真正那种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
对，
没有
，
特别的少，
没有，
而大家都是在这边用自己的权力去压榨别人，
没错，
并不是在做真的事情。
我觉得那种属于就是比较老范儿的那种资本主义的一个那种感觉，
对
老范儿，
一八几年的资本主义，
对，刚就那有点那个劲儿，但是什么？老板呢有时候也会讲真性情的实在话，这是怎么回事？就比如说他有时候真的着急，比如业绩不好，
大家都是人，
都是人，
你他虽然是那样的一个人，
对，
但是不代表他妈没有人的那个情感跟生活，
对对对，
也没有人的，
对，
就我觉得他也是因为很多的事情才变成，
对，太对了，太对了，
可能他在这个环境里他不这么做他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都得死，
可能这个企业就完了，
对，100号人全散，真的，
对，
有
可
能，
就
可
能你站在他的角度说不定你跟他一样，
你比他急，真的，而且你不知所措。我后来我多次想说我如果站在他，后来我连想都不想，那个动画片《天气之子》里面就说人分两种，一种叫龙神系，爱喝饮料，但是呢那个世事的这个
爱喝饮料
、一种他说日本人啊分两种，一种叫龙神系，一种叫道和系，这都是日本这个神道教两种神，说道和系的人咱说啊是什么，这个非常勤勉，但是性格天生软弱，不适合做领导，就是我这样的，我就是道和系。龙神系就是爱喝饮料，老要龙吸水嘛，然后呢说这样的人他比较就是莽，比较这个善于冒险，适合当那种领导。他可能人世间就分这么两种状态，就是他当然天气之子这是影射了一种日本人当代的一个状态，可能道和的越来越多了，你懂吗？越来越无欲，但是什么中国现在你得这么说，威毅你已经是中国人里头比较在尖上一点的人了，就是你要想中国你要往下比啊特别低的都有，我说的是受教育程度，
我理解、嗯、
那么他们如果想进入都市来生存，你不可能用你刚才所 说的如此
创造的理想主义的东西，
先进的
他们没办法，他们本来就做不到，就他们想去创造东西，
对，
可能就没有什么，
对，
是市场，
没有市场，
活不下来，
就是他们没法说你创造那种能让世界都接受的一种东西，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人家成长这一路经历见识，说实话没有咱们高，没有咱们那么多，所以呢他只能求一个什么呀，来了之后一来大城
靠莽，
就说我
运气好，十万之一莽过去了，
对，
梭哈赢了，赢了就会做内摩，
对，
输了下海干活，
对
吧，然后你们的领导都是梭哈成了那些人，
对这些领导什么呀，赚了钱之后其实人家
真的
小老板，
我刚才听你是说你们公司这样，我就听起来特别像养蛊，
哎呦可不，
就是他妈的打最后出一大王，
对，就是这意思，养蛊还真是就是养藏獒都是这意思，撕吧呗，我们就得撕吧，真的我们就是这样，这叫什么呀，市场资源匮乏，钱没来，大家都跟没钱可抢，兜里的钱就是每一个用户，小学生像我们这种小破漫画的小学生看，初中生人家都不爱看了，一毛钱两毛钱的就这么赚，看就看订阅就看数据，其实什么呀，玩那套游戏了，其实玩的是腾讯平台那套游戏，
对，
它跟创造没什么关系，平台要求就是说他们人家没有要求，但是什么呀， 你会迎合市场去。
有两种，就有两种情况是在一个市场上的。第一个是消费者决定的，
对。
第二个是企业家决定的，
对。
消费者决定的市场就是你说这种，
哦，
就肯定会越来越下限，无底线了，
没错。
企业家决定市场就是企业家塑造消费者的，
对，
这种想法什么的，
没错。
比如说乔布斯，
哎，
啊，他塑造了消费者的想法。原来在乔布斯之前没有，就是手机并不是那样的，
对
吧？
对
对
对，划了手机
不需要那么多功能，对吧？
对
对,
对。
但乔布斯创造了这些东西，然后使消费者接受了。
对，
但是我认为第二种是好的，
没错。
嗯，但是咱们现在都在第一种，
咱们都在第一种。但是唯一你可以说第一种。如果它完全消失，这是可能的吗？或者说是你觉得第一种就纯粹的砍掉，那么会不会又形成新的问题，就是曲高和寡？就是你看多么，目前看啊，人类在多么发达，多么牛逼的体制，多么先进的思潮下，都会有一批人他永远处于一个比较贫穷的状态，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真正的财产。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如果你用乔布斯创造出来的产品我用不上，因为我没钱。二，我甚至不知道。比如说，咱们中国往底下说，七线、五线开外城市，
明白？
你真跟着你都不用说，小米都不一定知道，就别说苹果了。
行，
人家以为种的，
哦，明白
对，对，就说这意思，就是说，他第一是很，他面对他面向的是谁，这个很重要。人说是没分层，其实暗含着。有这么一说，就是你吃什么玩什么都代表了你的阶级，对吧？这对吧？
我明白你想说什么，
你明白我想说什么，
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但是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不应该追求这个。
我也觉得太对了，太对了，
就是我觉得所有人都不应该追求这个。
对，
就是我们可以，
对，
就是而且这个其实是我想说的，和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正义的问题。
哦，
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哟，这你得说说。
对，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
社会不应该是所有人都在追求那个的社会，对吧？
金钱至上，
就是所有人都会追求消费者现有需求的一个社会。
哦，
满足现有的需求不应该是这样的。
哦，我明白了。
对，这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战争。
哦，对，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边那些狼性的人，他们在疯狂的满足消费者现有的需求。
对对对对对，
而是我们说那些人，我们在创造新的需求。
哎，那个好，因为那个有主动性，你懂吗？
对吧？
就是我自己想出一个新花样来，然后呢，你们谁都没见过曾经。
对对。
然后呢，我这东西一爆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太棒了，我需要它，
肯定会把现有的什么什么东西给
替换掉。
对，
对，
这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哇，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追求的事情。而那个就是咱们现有的情况，
没错。
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也一直在说，就是我也一直在想说这么一点。
啊，
就是，
你说说，
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到处都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哟，什么呀？
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
对，
哎，这个是一经济学原理吗？
对，这是一个经济学原理。
对，
但是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哟，
就比如说，就在你们这个公司
啊，行，我们
就你们这么就这种公司，
是、
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不想这样的人都走了。
我操，太对了！哎，还真是
不想跟这帮人同流合污混在一块的人
走，
我可以选择离职。
对，很多人走了，对，
对吧？
对, 对，
他们这些人可能有些水平很高的，
没错没错，
就是他水平高，
对，
所以他不想忍受这种事情，
渐渐就不受不了。
所以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不忍受这种事情，我为什么要在你这里呢？
没错没错没错，
这叫劣币驱逐良币。
哦，
最后就剩下这么一群斗
乌合之众，
就是
哎呦，太对了，
就养蛊的，
没错，
就是打，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是这么回事，
太对了，太对了。
而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就这个现象，
对，
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所有地方。
对对对，太对了，外行领导内行，到最后
我们都是劣币驱逐良币，
没错没错。
对，最后上来的人全都是这样的人，
没好人了，真的。对对，
那良币去哪了呢？
去创造去了呗，对不对？
不是，
不一定。
良币有两种可能，就是你要假设一个社会全都在劣币驱逐，
对对对对。
第一种可能就是良币就不在这个劣币这个社会里了，
是他走
了，肉身出国
，OK， 对对对
对，
对
吧？我去另外一个社会，
对，
我去那边去找。
哦，明白。
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
嗯，
就是良币买房了。
什么玩意儿？你说的这
梁璧背上了房贷
哦，
梁璧养了个孩子，
对，
没办法，
没办法了，
回去
哦，继续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捞，而且甚至比以前还要狠。我跟你说，对，
就会自我劣化
啊！明白，明白，明白。我得跟他们拉平去。
对，我得去打他们。
哎呦，
我得成为他们中的最牛逼的那个。
对，但是再也没有，
就又开始一个权力的游戏。
游戏了，对对对，
对吧？
这样很不好，真的。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社会是这样的。
对，
但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创造力就有点低下。
社会应该是良币可以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里去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引领别人的想法，或者每个人都可以，就最理想的社会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自己可能擅长的一部分领域里去做一些事情，
没错，
然后这个事情呢可以去影响其他的人，
对，
可能每个人影响的人比较少，或者每个人的那个创造的东西比较少，但是他们都在做真的东西，
没错，
而不是在干那个事儿，
没错，
这个是我。这是我觉得是这个是理想的，
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是现实，
对
吧？
对现实，
还是那句话，知其白，守其黑。
哎呦，
就现在我们知道是这么回事了，
嗯，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就肯定是要，
没错，
向往这个事情，但是要在这个社会里去挣扎，
觉醒不了，
对，
很难。
但是在这个里挣，在这个社会里挣扎的方法，我觉得你的就是一个绝好的范例。
什么呀？
就是
哦，对对，自闭，
对，哎，
约自闭，
牛逼嘛，哎，我硬，
对，
我硬，
硬，
对吧？
对
就行了啊，
就行了，就是一个说是自闭状，其实不是，我的耳朵，我的眼睛都在咂摸着这个周围发生了什么。人家有困难的时候，比如买
去帮，
我给人家就比如火车呀，
虽然那些人啊，
对，
你看着可能你看不上，
对，
可能你感觉丑恶的嘴脸，
对，
还是怎么着的，
对，
但他还是一个人，他还是有可能性的，
对，
就是劣币也可能变成
良
币，
这个都是在于他的领悟和觉醒。
对，
二一个他不管劣不劣，那都有他自己个人原因，但是人家有什么是问题，有什么事儿
该干的还是要
干，
该帮的还是要帮，
要讲一个义字，你知道吗？一笔那，
就是大家都是生活在
对
一起的，
没错没错没错，
离不开的，
离不开，
人跟人都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其实你说什么高下优劣，你的思想，你要论思想的话，会是有这种更开化或者更狭隘，但是如果你论人的话，其实没有。比如说啊，通爷你这么好那么好，这么牛那么牛，咔嚓第二天不小心骑车把手戳了，右手永远画不了画了，你比他人家你所有的技能，你多少年的道行全都打退。
所以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儿，就这个词儿一直在形容中国人，或者说形容很多的古人，或者说有厉害的人，叫不卑不亢。
不卑不亢，对，
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好。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面对权力，
对，
不谄媚，
对，
我面对底下的人，
对，
或者说我面对真正在生活里泥潭里挣扎的人，
没错，
不骄傲。
对，我也不去欺凌人家，对，去侮辱或者欺凌人家。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真的是知其白守其黑了，就是可以在这个 对,
对
很
难
很难很难，但是我觉得在职场，
对，在职场你说的非常 office 的这个文化环境下，
我觉得尽量要做到。
我也觉得你说这太对了，
就其实跟咱们那几个 tips 也都连起来了，
连起来了，咱们的价值就是这个，
对吧？
对
吧？就是你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没错，
对吧？
对
对，就跟所有人都态度都要
态度
是
一样
，不管他是你的上级，
没错，
还是你的属下，还是你的平级的，
没错，
不管他有什么权利，
对，
但是你的跟他们态度，
没错，
不要区别，
就是。就跟我刚入职公司的时候，有人让我去换纯净水的桶，那个10升的那个，我不是也得给人举一下吗？是一样的，
是
吧？
其实我也经常帮，就是帮同事拿个衣服啊什么的，挺好的，
对，捎带手，
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
对，
我觉得这种事儿都是
没错，
都是其实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权力的一个事情，
没错，
因为你不是帮领导拿，
对，
你是帮领导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下属一起拿。
他们通称是人，你要这么想就
对
了。
对，
他们斗权力斗争的时候是个人生存问题，跟你实际上关系并不大。
对，
对，你把你的活干好，什么都别说。然后呢，人家有人家的活，那是他的活。
而且自然，我觉得这样的话，自然这个环，你周围的环境会慢慢变好的。
对， 会有良性的一个状态，
对，就跟你刚才说的，就是你在进中立的时候，那不管是谁失败，都会来找我，
都会来找我，对
对对
对，
这是一个，我这那久而久之，可能你这边就形成了一个
对
比较好的循环，就每天在你周围会好很多，
对，对
可能他们那边打的人脑子打出狗脑门，会后来发现这块有块绿洲，
没错，
这也是很舒服的事情，
对
对吧？
我记得 hospital， 对，上我这儿就医啊，我对战场不杀医生嘛，
对
吧？
行，我觉得咱们今天聊到这儿，
对，
很透，
很透了。这期可以是吧？
对，一个关于职场的智慧，
智慧，对对对，
生存智慧，
对，以及这个社会创造的这种价值的一个
讨论，
讨论，
对
对，
行行
行，
那我们就到这儿，
就到这儿。本期《通言无忌》加维生素 E 的杂谈
结束啊，
到此结束，再见，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拜拜，
拜拜。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鼓起勇气只敢 trust 蟑螂。好想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个逃亡。好想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
我只想要吊吊浪荡。
哦嗨呀那咿呀那路啊
才不要，二十五就挂掉，整天埋头苦干，八十岁才下葬。我才不要每天早餐午餐晚餐，早睡早起上班，就像机器空转。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雄心壮志一天一天消散，痴心妄想的都入土为安。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决然我跑到泰国吃西餐。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
吊吊浪荡。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
对不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
吊吊浪荡。
对不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